话多一点，忧愁少一点，情趣多一点，麻烦少一点。文化普拉斯带您悠游不可思议的文化异想世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我是主持人邱祖印。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声音好像变得比较怪，高一点点，高八度，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太特别了，是百万网红钢琴家江雨婷江老师，鼓鼓掌。
大家好，我是江老师，欢迎来到文化普拉斯。
江老师来，我就觉得从头嗨到尾，
有一点。对，所以你高八度了吗？
所以我的声音本来就有点扁，但是我尽量压低，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笑到都开嗓，有点开过头的感觉。
对呀、
啊，已经开始生痰了，我们年纪已经开始生痰了。
你在你们家跟你小孩老公也都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在小孩面前没有那么疯狂，
是，
我觉得在小孩面前好像还是要有个妈妈的样子，不能太 crazy，以免他们就觉得
是
就变成像我这样，也是不良的影响。
会，因为我觉得我像我们这样聊了那么久，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快乐、很开朗、很开放心胸的人。你会觉得很辛苦吗？如果是这样，还是说你就是乐在其中，就一直都是这样？
欸、我不会，我真的就是这样、欸。
是
我其实就是这样，我是那种对什么事情都还蛮抱持着好奇心的人、嗯、然后我也是一个不太会设限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那种人，
是，
然后所以我本来就是，我朋友就说我是社牛啊、嗯、就是只要有人场合我就是那种带动气氛组康乐鼓掌、
欸、社牛是什么意思？
社交牛逼。
这词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过。
有点，那你赶快更新，
我还以为是一种射线，有散发着麝香的牛。
不是，社交牛逼。是，
这是对岸那边的用词吗？
好像是吧。因为但是他就是说，等于是说你是那种很能在社交场合跟大家很快打成一片的人。
我
就是这一种，我没有在怕生的。
是，
所以我小孩也是这样。就我们家常常有，譬如说大师来拍片，然后干嘛，他们就直接说、嗯：“你好，你有在玩宝可梦吗？我最喜欢宝可梦，我最喜欢哪一只？”我就跟陌生人攀谈。然后所有人都会说、
这特异功能呢、欸，
他就会说你小孩怎么完全不怕生啊？遗传，
完全跟你一模一样，
有点像，
是，因为江老师的这个YouTube 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轰动、哦、因为古典音乐他弹古典音乐其实非常的有内容，但是因为很多部分实在是太好笑了。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留言说我都不听古典音乐哦，但是我笑着把它看完。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因为古典音乐就是属于这个世界人类文化的遗产，所有这些钢琴家钢琴老师都是这个古典音乐的使者、但是现在的人因为这个3C用品用多了分心，
对
啊，很容易就、不晓得古典音乐是这么美好。
对，而且你说要听一个音乐会这样一两个小时坐在那里，
是、
很多人是办不到，
坐不住，
焦虑、欸、
是所以你学音乐这么久，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忧心，觉得好像古典音乐人口在流失，所以才来投入这样的一个频道呢？
我觉得古典音乐大家都会说啊，古典音乐要式微了，这一种话呢、是20年前就有人在讲了，
是，
也不是只有现在才有人讲古典音乐要死掉啦，古典音乐要灭亡啦、永远都会有人这样觉得。可是这个东西是经过时间淬炼，这样子一个经典的东西它是不可能不见的、那只不过是我们在不同的世代，我们就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法去推广它。
是，
那现在显然大家知道现在是自媒体的时代，那我觉得能够选择到最好的工具，而且是扩散率是最广的，那就是透过网络跟自媒体社群平台这一些东西。那所以等于我们也只是想要推广古典音乐，但是我们就用了我们比较擅长的一个方式去突、就是想要突破这个同温层啦。
是，很多网友很多乐迷可能会觉得啊，江老师就是很好笑、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点阅率我不晓得有没有讲错，但老师可以更正，竟然是有一个177万人次的暌违10年的钢琴课。
对对
对，
是
跟陈敏华教授的那个就接受他的指导。你看，所以可见这东西是有内容的，而且大家是想看的。大家不当然你带给大家欢乐没有错、但是可见那个 TA 是很准的。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知道说 啊，这个古典这老师是怎么这样电一个学生，或者说这个江老师是如何的这个勤奋扑在这个钢琴，哎，那个曲子很难呢，德布西的烟火是吧？
对啊，哎，你好厉害，你真的
好可怕哦！
你知道那出那个影片，其实当时在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太难做了，太辛苦了，
是，
所以我打算拍完一集，我这个大师班企划我就要收掉，我就不干了。嗯，结果那时候是剪辑师，他就交给我的第一个版本，
是
我看。看到枯萎，我真的看到很感动，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有人愿意因为这样的影片而重新开始，就是觉得认识古典音乐，或者是有可能去探索的可能性，就是说，哦，也许古典音乐没有这么困难，没有离我这么遥远，我也有可能可以去音乐会听听看什么，听古典音乐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必须做，所以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好。继续做吧，
是很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你真的是办到了。就是，我们讲说，大家常常会希望说，用一种比较哗众取宠的方式去吸引这个观众的眼球，但是事实证明，内容
我觉得
还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内容非常重要，而且其实你在做平台的同时，我常常会告诉大家说，你不要想说你只有要点阅率，你只有要在乎那个订阅数，
是
你不要只在乎那些演算法什么什么，但是你的这个值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有自己的使命在，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影片除了能够有趣以外，更能够传递很多跟古典相关的知识嘛。
是，
所以当这样子的东西要产出的时候，你就不能奢望说，哦，它一定会破多少流量，破多少流量，不能只看这件事情，而是说你自己的初衷，然后有没有一直都走在对的这条路上去推荐。
所以你看你那个系列，像朱大明老师啦，
对，
像那个范江毅老师，
卢一芝，严俊杰，尼可
都好好看呢。
我真的找了，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企划有点自肥。一刚开始我是想说，让大家可以真正认识这些古典的曲目，你知道德布西有多少人不认识吗？你随便问，没有人知道德布西是谁。
是，
但是那一次他们看的那个影片，下面很多反馈是跟我讲说，我原本一直以为我自己是音痴，可是我后来发现你弹的跟教授弹的，哎，真的不一样呢。我不知道该哭还该笑，我就很开心说，你看，其实你们都听得懂古典音乐，你们只是没有人教你们听，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要觉得古典音乐无聊，那是因为没有人带领你用比较有趣、比较轻松易懂的方式。如果有人带领你，你就可能开启这个兴趣的大门嘛，
没错，
对不对？那我说自肥原因是因为当初这个企划，我就是可以找台湾非常多知名的钢琴教授，然后跟他们上一堂钢琴课，
是
等于是我在逼我自己持续练琴，懂吗？不然我们年纪大了想要休息啊，
不要这么说，
好累好累。所以
我记得你有讲一个话，就是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
老师知道，三天不练琴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你很勤奋呢。
没有，我也是要上课才练琴。所以这个企划除了变相逼我自己还是要练琴，让自己的演奏水准可以维持在一个状态以外，
是
我能够透过这个影片跟那么多大师合作。那其实这个跟酸民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曾经有酸民讲过我说，你又没有出国留学过，你的学历就是只是东海音乐系研究所而已，你也不算是个什么咖，你凭什么出来拍影片？
这个就太 over 了。
但那时候被讲真的是难过，但虽然难过，但是又发现还有好几个人按那个留言赞，你就更难过，你就觉得不是只有一个人觉得，
那个真的不要太在乎。我从十几年前我们在报社写文章开始可以开放让大家批评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
一则留言，你就一整天心情不好。
对，
我后来就干脆不看了，因为呢有的东西好可怕哦，
没有建设性，
攻击
只是在谩骂，
而且是几乎要希望你去死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可怕，
我觉得键盘
对啊，
键盘侠
千万不要看。对，
但是我其实每一次看到这样的留言之后，我就会在思考，我有什么可以再去改进的。
是，
的确我
你好正面哦。
没办法，你的做平台要做长久，你就要把所有你缺乏的东西补齐，
是
你才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一个知识内容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对，我没有出国过，那我如何把更多这种国际的眼光带到这个平台里面，我就开始做这些大师企划。你看，没有人可以说我，
是
因为看这些大师，我邀请他们来，他们都是世界上顶尖的音乐家，有些根本就是在国外音乐院教书的，然后有这个机会，他可以把他 音乐的诠释也好，或者是对现在这些学琴的人的建议也好，我也有提供访谈的内容等等，你就觉得天哪，这平台要搞笑也有啦，要大师也有，那还有什么好抱怨？
对，而且那个很有启发性耶，那个真的去上大师班还不见得你可以吸收到那样的知识，因为 我印象很深刻，像那个朱大明老师突然间再拿一首吧给你点一下，我就觉得说天哪
厉害、啊、
好像这样就好听起来了是不是好啊，然后那个谁那个你的那个恩师啊、嗯、也是
陈炳煌老师、
就觉得那个层次就出来了，
对
不对？
对啊，
对
啊，
所以其实
因为我们透过影片我们其实帮大家整理了重点，所以为什么大师班企划特别辛苦，是因为上课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要把那些东西精简浓缩，而且用大家听得懂的语法，
是
用这个影片短短的影片去呈现，所以其实整理概念的这个工作逻辑性是要非常好的、我觉得都是对我们创作者来讲也是学习，
是
帮大家浓缩好重点了啦，对不对？
对对 对, 对，所以难怪江老师可以这么的红火红，对不对？而且你看要帅哥美女有帅哥美女，
哎，大家
要这个有内涵大师啊、对不对？也都的老少咸宜，而且像我觉得你特别喜欢请那个很帅的帅哥，
你别要乱说，你别要
你，我跟你讲，严俊杰，我从他小弟弟这样看他长大，
哎，我也是，我不是从他小弟弟，我比他年轻一点点、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人不认识严俊杰，他在我们学生那个年代他就非常红，我们国中就知道这一号人物，说哦，台北有个严俊杰，然后弹琴之猛的，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这样子的。
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去比较啊，江老师同样有请这个焦元溥老师跟严俊杰老师，我也有请焦元溥跟严俊杰老师，你们可以先听江老师的节目再来听我的节目，你们会马上睡着。
等一下，什么意思？
真的，我就觉得，所以其实我觉得好的节目一定要，就是说，这不是说比较啦、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做得很成功。
我觉得我们风格不同啊，就是、你这边都是知性的听众、他们看到我，搞不好我就会把声音 mute 掉，想说这女人怎么那么吵？你们是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有这样觉得了吗？
所以你可以走这种气质路线，
可以的。晚安，您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各位带来一首非常美妙的乐曲，
然后就放那个这样就睡不着了啦所以你看老师要、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正能量跟启发性的人哦。我前两个礼拜听他那个凤小岳那集、我真的喜欢的不得了，虽然就是说这个当然就
是也是又小鲜肉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老师提到这个啊，应该是凤小岳先提到一个心流、这件事情，一个波兰的一个啊心理学家叫做什么契克森米哈伊，
你居然记得他名字、我都记不得，
当然是看小抄了没有，我觉得那段真的是不应该要快转。
OK，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你有听到我讲的了？
你不是叫我去听那个？
哦，你还真的去？
对对对对对。
Oh、God,
我跟你讲，大家如果有真的觉得要对这个江老师的崇拜再更多一点，江老师真的是很有内涵。就很多东西就是所谓我们在讲所谓的底蕴啊，文化普拉斯就是要这样的东西。
哇，突然就来了一个很猛的一个重击。没有，我是觉得我自己。我没有装什么东西在脑袋，我觉得我是一个太空的人，就是小时候就是很爱玩，也不是很爱练琴，然后也没有读很多书，可是长大当你进到这个产业，这个产业不只有钢琴这件事情是你需要了解，你需要了解的更全面，有更多跟各种各行各业的人合作、你需要知道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开始哇超不足的，小时候只 focus 在练琴，你什么都不会、现在出来要开始学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透过阅读，
是，
所以我这几年在阅读之后我才可以理解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是哇，我觉得以前小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有一种像温室里的花朵啊、就是以前就只会弹琴啊，什么都不会，但是其实音乐的人的生活圈可能有点狭窄、我觉得自己来说啦、所以跨出去之后你才发现你要完全把自己当一个学生，不管你现在几岁、你永远都是一个学生，因为你永远都学不完所有的东西、所以尽量多看，我都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看书，如果要找你到底喜欢什么书、适合什么书的话，你可以从那些真的是很畅销的书籍，然后已经畅销很多年了的那种书、通常我觉得比较容易看懂。像《心流》也是一个畅销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它跟像我们这种做艺术的、学音乐或者是有一个专长、有个技职的这种人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态。
是，所以老师会比较多时间看书。 来做一个比充实自己或充电的方式吗？
当初是因为其实做自媒体以后有一阵子蛮不习惯的，是我要自己面对很多公司的事情，然后人事怎么处理，然后或者是酸民的事情怎么样，各种太多太多的负面情绪了。
是，
然后我有一次是跟我一个朋友讲说，我觉得我很痛苦，我觉得我非常的不快乐，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解决我自己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我们人了解自己的部分就是这样，我们能够处理事情的那种想法也不过就这几种，
是
因为我们没有再吸收新的东西进来，然后我朋友就是说你要不要试着看书，然后我就看书，那时候第一本书是看《被讨厌的勇气》，
是
天
哪，这个好畅销，
非常受用，他告诉我很多的观点让我受用至今，我真的打开心结，因为你知道这些厉害的心理学家或是这些厉害的著作的这些作者，他们一定有跟你不同的人生经历，那所以你看这些书的时候，你就可以学习他们更有智慧的方式，或是跟你不同的方式，也许就可以打开你一直在撞墙的那个点。
是，
所以那本书其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人只能管好自己的事，人其实没有办法帮任何人做决定，你只能做你自己的决定。
是，
所以当你一直想要控制所有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控制所有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痛苦，你就会辛苦。
是，
因为你能改变的只有你自己，你自己要转念，你不是奢望这个世界为了你而改变。
是，对。是，老师，你经营这个平台是2018、2019开始还是？
哦，是，好像是哎，对哎，
所以那个时候你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曾经是什么？还是说琐琐碎碎这些人在骂你，或是干嘛的？
有骂我的，然后也有在经营上面，或者是跟每一个人做沟通的时候的困难。但是我后来会觉得，就有点像玩游戏，你要打怪。你一刚开始遇到这一只很强的怪，你就会觉得天哪，我快被他打死了，我快不行了，我没有遇过这么强的怪。可是你打完这只怪之后，你就觉得其实也没那么恐怖，然后你就可以再打更厉害的怪。有点像是在打电动。
是，
我们遇到问题也是这样，一刚开始遇到这问题，你就觉得天要塌下来，我的妈呀，怎么会这样？然后结果处理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真的没有。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就像我刚刚讲转念，或者是换位思考，为什么他会对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今天是他，说这样的话的他的背后的目的性是什么。其实我们人各种情绪都是一种工具，我们只是希望达到我们的目的。例如说咖啡打翻在身上，然后呢你不小心把咖啡打翻在我身上，然后呢我就会很不爽，说你到底在干嘛这种的。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我的老板，你打翻咖啡在我身上，我敢不敢骂你？不一定。所以等于说这情绪其实是没有必要发泄的，我们要的背后的目的只是可能你帮我送洗衣服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就跟别人讲说，你可以帮我送洗衣服吗？或者是啊，这衣服大概怎么处理，我们就直接跳过情绪的部分，直接去把问题解决，这个比较有效率。我以前是那种别人一讲什么，我马上会有情绪起来，我就觉得这样。可是后来发现别人跟你讲了什么意见之后，你就吸收它，然后思考一下说好像也不错，那我们就一起来解决问题，造成一个双赢的局面。我就渐渐让自己情绪比较平稳，否则我以前会有任何人对我有任何意见，我都会被送，就觉得你觉得我比较厉害吗？不服输这样，我就会一直这样。可是后来就觉得世界上就是有各种问题要解决，不管你在什么产业都是一样。聪明的人他一天能够为自己做很多正确的决定，那我们省下那些发脾气的时间，看到问题在哪里好好把它解决，那我们的人生就是可以过得很这样顺遂。
是，
我觉得情绪平稳是我人生目前很想要达到的一大课题。
欢迎收听星海罗盘节目。我觉得你很适合主持各类型的节目。你口才好好哦，而且有点，就我觉得那种很像在帮人家这个
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啊，
江大师，江那个江老师罗盘
啊，对对对对对对，
在后面有，
然后有又搭配这个音乐治疗，
帮我上一个光这样子，
太棒了。
我是江老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文化普拉斯。
你会听到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样的话，就很特别抓狂，比如说。 我之前有问你，就是说好像很多人会问你说，哎、欸，老师你怎么会学这么快？你试奏怎么这么厉害？可不可以教我什么东西的？怎样一分钟就学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直接把咖啡丢过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他可能不知道你的试奏背后是有多少的练习，
因为
跟累积。
对，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说，哦，试奏这么快，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SOP 就可以把试奏练起来？这样
是。
所以我常常会收到很多私讯说，老师你可以教我怎么练试奏吗？我就想说，
这个真的是很欠骂。
没有，因为他们可能想象说他们自己试奏不好，所以就觉得说是不是我有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些秘方可以告诉大家这样。但我跟你讲，试奏不外乎就是几个，哎，两个字，是就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练习。任何事情都是透过练习的，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大方向了，我还有整理出来。视谱之所以可以快的人，有几个要素你一定要知道，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你要常常练习新曲目。
是，
如果你是那一种半年只练一首，或者是一年只练一首曲子，把它练到好那种人，你视谱是不可能会好的。
是，
因为我们要增加我们自己得到新的乐谱，要去消化它的那个次数要很多。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礼拜可以摸五首曲子，那个人一年只能摸一首曲子，你当然就比他多了很多的机会去一直新的曲目进来。那你视谱的速度，就是看到那些音符反应速度就会更快。
是，
这个其实就是熟悉度。那再来是你有演奏过各种乐派的曲目，你对各种风格都了解，
是，
这是第二点。因为其实视谱要好，它除了音要弹出来之外，很重要的是风格要对。所以如果你只弹过浪漫派的曲目，你没有弹过现代，如果是你没有弹过巴洛克，那你拿到如果是一个巴洛克曲目，你就会弹的狂踩踏板，或者是弹的那种对位方式很奇怪，那就不会像巴洛克了。所以等于你各种风格你都具备的时候，这个谱一摆上来，你光是看它的结构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乐派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运用这个乐派常常会出现的语法或者是和声色彩，
是
音乐的色彩，你就知道。再第三个是你的技巧要好，你的技巧要能够负担各种不同组合的音型。对，怎么说，其实呢有一点点像音技巧哈，就是有点像各种不同的技巧拼接在一起。例如说，这里有一个爬音，那里有串16分音符，然后这里有一堆和弦，然后这里有八度的那个半音阶下来，这样。好，如果你这些技巧你都非常熟练，那你接下来拿到一份乐谱，里面有各种这样子的技巧组合的时候，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你光这样看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我可能在哪一首曲子练过，那这个技巧啊，我可能在莫扎特里面有弹过，你就可以立马把很多的技术都消化。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技术能力的人，你视谱不可能会好，因为你这个也不会弹，这个音型也不熟，你就噼里啪啦错音，那就不可能嘛。再来最后一点是和声概念很强，这个是可能大家会忽视的一点。和声概念如果很强的人，其实我们是看一坨音我们就知道它是，我们看一坨形状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音，我们不是一个一个音去算，那是形状。你看了形状就知道，哦，这是什么和弦，这是大三，这是什么什么和弦，然后呢，
是
再来你按照这个和声概念很好的状态，你就知道它这个调性是在什么上面。所以你不会去压错音，因为你会知道你现在在什么一大调里面。那你就不会去压一些莫名其妙的音，所以其实和声的概念也要非常强。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就发现视谱的那个小 paper 就是没什么 paper， 就是很难。
那是真的，的确，这个听起来就是，你大家都觉得很喜欢看马戏的心态。哎，谱放在你前面，有那个人就好像变魔术变出来。
你该不会今天有准备一些谱要来考我吧？
还是说，哎，塞好的，还是怎样的？可是人家都是练了好久的，就像你刚刚讲那些分析那些，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那个东西是一连串的专业知识，
而且那不是短时间
艺术品味的累积，风格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根本不是短时间的东西。然后
是。
我会快速的累积起来视谱功力，其实是因为我在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我非常常接伴奏，我接超级海量的伴奏。
哎，
对，
你这个根本就是很多作曲家的路子，像拉赫曼尼诺夫，他们都是从伴奏起家
啊。
有很多爵士大师都是伴奏在酒馆里面这样生活清苦，你必须要赚一点、
你的变换能力就会变很高。因为你看呢，我今天跟小提琴合作，我明天跟大提琴，还有低音大提琴，还有小喇叭，还有打击，还有什么都有。
是，
你会从不同乐器合作当中，你也可以感觉到不同乐器带给你的互动性，你要怎么样去改变的弹法。所以等于是非常短时间之内接触很大量的新谱，还有新的乐器，还有各种可能性的风格，全部都具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视奏，你需要具备四个要素。但是我还是有几个小 tips， 是你如果要练习视谱，你还是有几个小点是可以 follow 的。我整理了三个。 哦，四个。
是，
首先第一件事情，你拿到一份乐谱的时候，哎、欸，因为你也会弹琴嘛，对不对？嗯 嗯。那你会最先看什么？我来考你。
我
紧张了，
升降记号是吧？嗯啊。
我给你个乖宝宝贴纸，你好棒哦！答对了，
真的吗？真的、哦。
叮咚叮咚，哦、答对哇！
好开心啊！我竟然答对了，我不知道这样子要厉害还是不厉害。
哇，好棒！罐头笑声，哈哈哈哈！
是是是，
对，嗯、就是谱号，就是拍号，
嗯、是
调号跟速度术语。嗯，这个东西是在乐谱最前面的，
是
一定要先看。
是，
你总不能弹下去是一个错的调性，那就真的很倒霉嘛、嗯，对不对？
是 是。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你先看谱号、调号、速度标示，这个乐谱一开头的重要资讯、嗯。那至少。这是一个慢版的曲子，你就不会把它弹成很快嘛？
是 是, 是。
再来，你要找到全曲最难的那个地方，你先扫过去、哦。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嗯？你用那一个地方来定你的速度啊、哦。很多人是不会怎样，一开始就觉得啊，刚开始好简单啦、啊，我就弹快一点，然后弹到那个难地方，嗯、就开始狂错音，就是从山上滚下来，
或者突然间变得很慢。
就是会这样，我就会生气啊，这样我就会生气啊。你知道很多学生
抓狂。哎、欸，对对对对对，
我就我真的哎、欸，我看到我先给他零分哎、欸，我都快气死哎、欸，就不要这样，然后前面这样很开心、啊，后面这样弹不起来，
是，嗯，那就要练。
所以你这个比较难的地方，你要用这里来定速，你能够负担什么速度，在最快的这边，你就是紧绷这样，嗯，那你前面开头就不要太快，不要把自己逼死，对不对？啊、因为视谱最重要的是一个完整性，嗯，并不是说你前面飙得快，后面稀巴烂就会很高分、嗯，没有办法，嗯、然后再来。第三个是，请你非常认真的去读懂作曲家所给的所有的记号，
是，
例如说圆滑，或者是踏板，嗯、或者是大小声、嗯，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做到的时候，其实它就有一个完整性，它其实就不太会偏得太远，因为你速度有了，风格有了，你作品就能呈现一个它差不多该有的样子。嗯哼嗯哼，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
是是是，
给大家一些小小意见而已。
太棒了，我们今天听这集简直就是如有神助。嗯、
没有视谱教学，
是是是
视谱教学法。
是，哎，嗯，提到这个，因为感觉让大家会觉得说。古典音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或者曲高和寡，但是老师用了这些方法、啊、用网络的经营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人也想像你这么做，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啊，我其实我你等我一下、嗯、我还有我今天特别为了这个部分，我还要推荐大家几个我觉得经营的很棒的音乐家的平台。哦，对，因为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或者是大家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我觉得我等一下会提供大家几个这几个IG 的平台，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不同的乐器，嗯，或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音乐这样子。我觉得嗯，会给大家建议的是说，因为其实很多的音乐家们，他们很知道自己去修炼自己，在关在琴房里面把。音乐最完美的样貌去把它训练出来锻炼出来，可是他们可能比较缺乏就是如何行销自己的这件事情、嗯嗯、那我觉得这样非常非常可惜的原因是因为你明明是一个这么棒的人，可是这个世界还不认识你、嗯、那我们其实现在用网络这个方式，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平台，你想想看，你也能办你自己的 YouTube 吧、嗯、任何人都可以举办自己的 YouTube 账号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点上、嗯、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之后，你开始去做一些自己的作品的曝光也好，或者是你可以各种不同方式，假如说你觉得你很不会面对镜头，你就可以不要露脸、嗯、不要露脸也有不要露脸创作者，对、所以各种创作者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嗯、你要找一个你舒服并且你热爱、嗯、然后可以维持你初衷的事情，
是
这样子，这条创作的路就可以走得够久、嗯、那像有一些人可能是我会跟我的学生讲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你从大一开始、嗯、你进入一个音乐系开始，你就开始记录你自己每天练琴的片段，或者是你一个礼拜放上一首你自己弹的作品，
是，
那你想想看你大学四年以后你会有多少的作品在这上面、嗯、这就像是你的练琴日记，
是，
这就像你的一张履历一样、嗯、那你未来要出社会工作，你要跟别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这个东西拿出来你就知道说，我可以持之以恒做这件事情这么久，
是，
你知道我能耐在哪里吧、嗯、对不对？而且社群平台不是像你讲的 像你们想可能就是哦，我想做我在做、嗯、我现在发啊，我偶尔发偶尔不发偶尔发偶尔不发、嗯、没有办法，你必须 持续的产出、有一定的量，然后并且是稳定的产出。这样子的原因是除了给自己一个不要去逃避的理由、你就是告诉你自己说，我每一周就是要给自己交一个功课、是我自己录音，我自己谈一个作品，然后跟大家分享概念等等的。
是，
那你不要说有时候我忙了我就不做，有什么他这样子的话，你这样上上下下，其实对于整个平台在经营上面就会有蛮不好的一个影响。你也知道整个社群平台就像一个很大的海洋，你丢上了一个影片就这样咚这样丢进去而已。
对，真的。
还有所有支持你的人，他必须知道他每个礼拜几可以期待你有新的作品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跟你的观众之间的一个承诺。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会蛮推荐大家，如果在你自己也可以接受社群平台的状况下，可以经营它。然后我给大家几个就是推荐的平台哈，就是 Nancy， 你知道 Nancy、Nancy 一个拉小提琴的，等一下我会给你那个平台的名称。然后他是每一天都几乎，之前疫情几乎是每一天都有拉一个。
是台湾人还是？
他是美，他现在住在美国，他之前还有当过穆特的代打。
哎呦，
然后我跟这个小提琴家之前他来台湾的时候，我们有一起演奏过一个小小的沙龙音乐会。
是，
他技术非常非常好，然后他现在签约在美国的某一个经纪公司下面，然后也常常有演出。
是，
他每一天都练一首练习曲。
哎呦，
然后他练那个练习曲，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喜欢对镜头讲话的人，他就一边练，然后他会上字幕说怎么练。然后我现在拉了这个东西没拉好，他可能就会讲说，我建议大家要怎么样练，像我这里我就觉得可以再更怎么样，他就有字幕让你看，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从他每天的练习，像这么一个这么厉害的音乐家，他每天的练习方针是什么。然后这是一个比较练琴日记记录的一个平台。
Nancy，
对 Nancy。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 Ryan， 他是一个钢琴家。然后他的平台是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教大家欣赏音乐，例如说什么五招教你怎么样听懂这首曲子，
是，
或者是三个方法教你练八度。那种就是等于说好像你可以快速吸收一些，有没有？很不错啊，
感觉听起来好像好，可以试一下。
对不对？你看，
对对对对对，
听了就觉得好像不错，结果发现还是练不起来。
真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Molina， 他是一个他是 Nord 这个 电钢琴的代言人。
是，
然后他是世界知名，天哪，他的追踪数好像是200万吗？很夸张。
是捷克人吗？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他是想像讲有点像西班牙文还是什么。
我好像有追这个。
他很厉害，他非常会即兴，然后他的技术是好到爆炸。他都是用电钢琴跟电子合成器，然后他常常有很多音乐家的狂人朋友会跟他一起 jam。 所以就可以看这些厉害的神人们之间怎么样 jam， 怎么样即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 Marcin， M-A-R-C-I-N， 是 Marcin 吗？他是一个吉他的人。
是，
他是吉他狂人，他专门都是拍非常短的影片，然后用一首现在很 hit 的 song， 例如说之前很流行 Despacito， 他可能会用 Despacito， 然后用他超乎常人的 finger style， 然后去做就是各种的技术的玩法，这样，然后让你可以理解说，哇，吉他的上面的 finger style 的极限可以到哪里，类似像这样。对对，这想说分享给大家，或者是你到时候可以用文案直接打给大家那个名字，
再把那个连接给我。
对，
我
有截图，
可以坐在那个网络上。是，是是，所以老师其实是很用心哦，他这几年他很努力了，就拉近这个大家跟古典音乐的距离，然后也带来很多的启发，让大家觉得说，哇，古典音乐其实原来没有这么的困难，它原来这么的有趣，然后它也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各种的惊喜跟乐趣，我觉得非常不错。接下来呢，我本来的第一题，
对，你现在没第一题，
就是那个服装的问题。哦，那集我是看了非常喜欢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上台的服装为什么有人穿得很像要去喝喜酒？
有人穿的要结婚了啊，
对
对，有些穿的像亲家母这样，
是是是是，
明明是高中生，然后穿的像亲家母，我就不知道。
对，对，可是问题就是说，就失焦了。我们是要去呈现这个音乐，就大家看到你一直看到你那个肩带子掉下来还是这个假发好像歪掉了啊，还是高跟鞋踩歪了啊，就全部都变成这样糟肩体啊。对，那一集我觉得我一看再看，我觉得喜欢的不得了，我觉得那个简直是一个非常充满娱乐性，但是又非常的有实用性的一个 不管你是不是要上台演出，我觉得其实也给一般人很多的启发。我大概有做一下记录，老师好像分了一些这个重点哈，就是说不要过度浮夸啦，不能太短啦，哈，气质合不合适啊，哈，或者这个不能太暴露，不能太休闲，好，不能太休闲。比如说我今天穿这样，
你要去哪？你什么演出？你跟我讲。你今天
是一般的这个，
你是钢琴表演。
对，
我牛仔裤我就先赏巴掌，我先
真的、啊、
牛仔裤不行啦，
对，为什么牛仔裤不行？
不行啦，
就是第五个太过休闲，
你太过休闲呐、
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布鞋也不行，对不对？你啊，嫌干
呢？你如果你如果是小朋友，国小的小朋友，我就原谅你那个鞋子啊，你可以穿皮鞋了吧？你的年纪
可以是可是好，赶快去。
你可以穿不一定要真的是西装裤，但是你至少是深颜色的布料的裤子也好。
是，
就是因为太休闲的话，我觉得看今天的场合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音乐表演，我觉得是比较不建议。
是，
对，
是不是会给观众一种就？啊，你干嘛青菜啊？
对你有很看重这个演
出吗？你好像不尊重我们，
对，
就有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社会还是有规范出来，什么样子的衣服是比较偏正式，
是
什么样子是偏休闲，大家还是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嗯，那其实穿着要穿得好，除了让自己舒适跟合适这个表演以外，很重要的是穿出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
是
你给，如果你就是牛仔裤这样，第一印象可能人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技巧不怎么好吧？
那有没有那种那个，就是像有一个叫就有一个叫做一个俄国钢琴家 Agarov， 他很早就过世，也是柴可夫斯基大赛的一个
得奖者，
有没有得奖？我不太确定，很厉害的一个钢琴家，但是他很多专辑都是穿牛仔裤、穿毛衣，
专辑，
但他技术真的超好的耶，
专辑没关系啦，他是现场吗？
那应该只是侧录，所以那个不是演出。
Yep, I told you、哦。如果是一个正式的演出来讲，
就不能这样，
比较少。
是，
我觉得
你现在有没有碰到有同学上法卷上台的，上一个大法卷？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有没有人这样子？
没有吧？有人这样吗？
我不知道。
我
如果有，真的也是赏巴掌。
我会傻眼，我赏巴掌啊，赏巴掌，把他头发前面剃掉。
是
没有我觉得我刚刚讲了，你其实不是只有对于你自己的表演舒不舒适，你是穿出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嘛？
是。
所以像我之前有一次去办一个大考的时候，我的学生哦、喔、给我穿的哦够夸张，他给我穿那种黄薯，他说我妈妈买给我那个黄薯起的，然后上面先就是先削尖，然后。高领紧身，然后这边腰缩起来之外，它整个下面大打开一个鱼尾，然后很大的一个鱼尾裙这样，然后它是高中生，
是，
然后那个非常非常的成熟，而且看起来有够浮夸。那一年的评审刚好我也认识，
是，
然后总之那个评审老师就，哦，对，他不是评审，我另认识的一个声乐老师，他就跟我讲说，他不知道那是我学生，他就指着那个学生那个衣服，他说。我告诉你，像这种学生哦，他最后给我唱好一点，他如果唱的不好，我会给他打了特低分，就是原本你穿的合，
好像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
你穿的合宜的话，你唱的不好，我好像假装我给你85，结果你穿的这么摇摆，然后你唱的很烂，我觉得他给你75，因为我会觉得说你重点摆错了，你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把你演奏的这个东西好好的精进，结果你搞一个太嘻花，你就会觉得小姐
是
脑袋是在重点摆在哪这样。其实有些老师们他对于这个是会有一点介意的。那我说不合乎自己的年纪也是一件事情，因为你们就是高中女生，对你们来讲简单大方端庄就好了，你不要故意把自己穿老，你也不要穿得像新娘子。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不适合这个舞台。对啊，
那像不要太暴露这件事情，但我看老师你说你自己还蛮喜欢穿上有点露肩的，比较，
我觉得细肩带对我来讲手是非常好动的，因为如果你有袖子，你可能会卡，长袖可能袖子在那边挥来挥去，你也会挥到琴键，我就不喜欢这里绑手绑脚，这一个东西我希望都是可以很自在的，但是它细肩带之外，但是不能够说胸部弹一弹会掉出来，那我想会掉出来这件事情，那就叫做太暴露，
是，
可是我知道像大家应该知道王羽佳吧，对不
对,
對，那你们会不会觉得王羽佳很暴露？你们
会
要
对，
但是
我觉得他是不是做的很好的训练跟防护措施呢？
你看他虽然
从来都没有穿帮，
对
不对？
他被大家讲暴露，可他从来没穿帮啊，所以怎么样？我把 我又把点露出来吗？也没有嘛，对不对？而且好，我再者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穿的东西要让你自己舒适，不会影响到你的演奏，这是最大重点，
是
对吧？那
是
可是他的演奏很 perfect 啊，怎么了吗？嗯，
对对对对对对。
你如果能穿这样，同时你又不会被影响，然后你又没有穿帮，有人能够骂你太辣吗？不行嘛，对不对？他的技术就摆在你眼前，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是
对不对？你穿再保守，你也没他的技巧，不然像这样。
是是是，他
我觉得
他很神奇，就是他那个敬礼，他是不是有练过啊？
我觉得很他的风格，就这样下来，
对对对，
下来了，
对啊对啊，就 combo 哎，那个应该是常有在练那个瑜伽，那个核心好强哦。
哦，对，他是的确有在运动的女生。我觉得他想要给人家是一种上台很有活力的感觉，然后再来也有人讲说上台的时候走路要大步一点，
是
你会觉得啪啪啪，然后就是到位，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气度跟气场是有的，
是是，
总比你那小小小碎步进来感觉没那么大大气这样。
是
我觉得他很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他穿搭的是非常让人就是耳目一新之外，
是是
没有影响到他演奏，然后再来是他本身对服装设计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其实好像据说是有请人去帮他设计他每次要上台的服装，他很有他自己的概念，
是
他知道他自己露哪里漂亮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是一个在有美感的前提下，去帮自己量身定造他很适合的穿着，所以我觉得是我觉得他是很用心的，
是不是说为了 show off 或是怎么样，
也可以 show off， 他身材也是好欸，真的，
对，但是他的技术
对
音乐
就不会让人北宋，
是 是。
如果你穿这样你弹的稀巴烂，人家就会超北宋，就会觉得你要不要穿多一点，然后好好练琴。
是是是是，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带了一些小道具，让大家，因为那集大家一定要去看。如果是你也准备要上台考试也好，表演也好，姜老师的那集讲这个服装的五大地雷，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哈，因为那简直是。应该市面上没有这样子的教科书了，
一针见血，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错误示范，
你终于要做你的错误示范，
对，
我期待好久哦，
所以我们可以戴这种帽子上，
我真的要 Oh my god，
可以吗？
Oh my god， 大妹真是好烦哦，你丑翻了，
有人戴帽子，有人戴那个帽子上去的吗？
不是，你要去哪里啊？我的天哪，你这是五棍阿北的标配啊！
浮夸风嘛，对不对？那我们穿一个那个比较金色的。
你这衣服哪里来？
可以吗？
你怎么可以有这种衣服？
这我去年尾牙。
你真的只能尾牙穿了？你
所以、這個、
你现在没有尾牙，你给我拿出来，我就是想要芭蕾、這個
就是太浮夸，对不对？
这颜色你要把平时的眼睛闪瞎吗？
有人穿这样 上去的吗？
真真倒霉的死，倒霉的死。
那绝对比赛对吧？
比赛，而且有帽子的帽踢比赛啦。
而且哈，
而且你肚子太大，你拉不起来。
对啊，对对。那如果再穿一个这个金色的马靴，
那你去年尾牙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好想问。
把那个，
我不敢看。
我
不要，我拒绝你的照片，我拒绝你的影片，我不接受。
非常的那个耶，轰动耶，
我不接受耶，我不接受耶，你这靴子给人压力太大了吧，
哦，这等
西上靴，
哦，可是就是
有很高跟吗？我看
有，哦，对，这个我们今天就这样半套就好了，哦，老师已经快受不了了，对，那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你说
穿高跟的鞋子踏板要怎么练习？
其实平常有穿着练习都可以克服，没有什么问题。
是，是，
我觉得你看一下王明佳鞋子，比你这还高，
还高哈，对对对，
那应该至少12公分，我觉得，所以其实是可以练习的。但是呢，如果你自己觉得厚底的鞋影响你踩踏板微调的敏锐度，那你就要小心，就像有些人穿厚底鞋不会开车，
是，
所以你不穿厚底鞋不会弹钢琴，那你就要练习，
就是要练习。
但是
还是有的，
我觉得你这样穿着，不管是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存在，
都会被
除了尾牙。
丢出去，对不对？
只有尾牙，我觉得站起来给你鼓掌，Bravo！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搞笑到最后，非常谢谢姜老师今天特地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大家一定要去不看文不听文化 Plus 没关系，一定要去支持姜老师的频道，虽然他已经是非常人气非常高的这个频道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寓教于乐，非常值得看的一个频道，
谢谢
姜老师，
谢
谢
你，谢
谢
谢
谢。拜拜，
拜拜。